心痛吧，那就心痛，是感觉得到那个心痛，不是说好像怎么，真的是 physically， 这是心痛啊。那个时候啊，你看见你的儿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的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你学习做什么？你学习安静，不要多讲话，特别是做妈妈的，别啰嗦，你越啰嗦他越坏啊，就是不要啰嗦。你就可以告诉他说，你知道我们家里的规矩是什么，我老早已经教过你了，我你知道妈妈喜欢的什么，你知道爸爸喜欢你做什么，你也知道圣经的教训，你今天这样的态度，你应该好好的啊，祷告，自己安静，同时你做父母的不要啰嗦。还有最要紧，就是在他的朋友面前更加不要啰嗦啊，最要紧。因为他那个时候朋友比父母更要紧，世界上的一切最要紧就是他的朋友。如果你在他的朋友面前他觉得没有了面子，哇，他恨你一辈子啊，好恨死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呢，纽约的教会啊，我们有电梯啊，我们有10层楼啊，我们是住在8层楼的，所以我们在电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大女儿在电梯里面，很多人，我也在里面，我女儿在里面，电梯，我都不记得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都忘记了我说了一句什么话，是关于我大女儿的话。哇，她马上在电梯里面就跟我大发脾气。在家里我讲真话，她不会发脾气的，她好像是觉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是丢了她的脸，我不知道她发脾气凶怎么样。哇，你晓得当场我真是多么不好意思，电梯里面满了人了，她当面这样骂我，哇，那当时你能做什么？不能，什么都不能做，你就犯，我就傻在那里。可是给我一个教训，从今以后在人面前我从来不跟他讲话，我当他是别人，我当他是这些青年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我不理他，根本就不要理他。而且你晓得吧，年轻如果他在青年团体里面的话，他很怕你去探他，很怕你去看他，他觉得你在他面前就是丢脸，他这么一个妈妈，这么一个爸爸，那我想我这个做妈妈也不是这么太丢脸吧可是他就是觉得你在他面前就是丢脸。所以如果他去参加一个什么团体，参加一个什么少年营啊、青年营啊，你千万别去探营，我告诉你啊，就是在特别是在人的面前，这个时候你的责任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做他的朋友，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你做他的朋友，做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朋友听你的话也好，不听你的话也好，你都不要生气，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他有他的决定权。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还有一个矛盾，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这么大了还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你又当你把责任，他要责任跟你说你还小，你负不了这个责任，你晓得我们有这样的矛盾吗？啊，所以我们在这种矛盾上我们要求上一个和解，他要负责任，你说你今年13岁了，你可以负这个责任，我以后不提醒你了。哎，现在我大女儿，我的孙子已经12岁了嘛，就要快13岁了。可是每个人早熟了，现在12岁就是已经13岁这样头痛了。现在我大女儿跟我讲啊，我现在知道了，她说我现在知道，她说我早上起来跟我的儿子说，你有没有好好去漱口啊？你就上，她说我知道了。她说从现在她讲这句话，她就乖乖去，现在就这么凶。儿子，那我说报应，报应。肯定很多道理，所以他13岁，他这样凶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好，从今以后我不提醒你，你上学迟到什么东西我都不提醒你，你已经这么大了，我给你个闹钟，你自己去上学。你说你自己穿什么衣服，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我不再提醒你。而且我们可以跟他说，你的态度不对，你跟我讲话，你应该好好讲话，我们做朋友。所以他回来跟你讲些什么话，特别是他带着男朋友女朋友回来，你要小心了。有人告诉我，一个姐妹告诉我，她说如果你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如果带了女朋友回家，她说你要小心，你最不喜欢的那个女朋友将来就是你的媳妇我觉得她讲得很对，因为她带了一个人了，你不喜欢她你就批评，啊，这个女的不好，这个女的不好，他马上他就会影响我们中，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你就维护那个弱小者，你说他不好我偏偏觉得他好，我反抗你我偏偏要跟他好，他糟糕。说他带孩子回来带朋友回来，你就当作没有这么一回事，当作是普通的朋友，很客气的很礼貌的款待他，千万不要在他面前批评他朋友，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啊，这个很要紧。那我只你坚守你的原则， 坚守你的原则，做你完全经常的事情。那有的人呢，有的孩子呢，他不是十三岁就反抗，他快到十八岁、十九岁的他才开始反抗。哼，有的人甚至过了九岁是二十，快过了十九岁，甚至到了二十岁、二十一岁才反抗。这种反叛的那个个性啊，总有一天会出来的，会有人出来的早，有人出来的迟。不过我就巴不得你的孩子赶快这场瘟疫病赶快过掉，因为这一段日子实在非常痛苦。这段日子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甚至求安慰，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应付你的儿女们，怎么样教导他们，怎么样饶恕他们，怎么样用别的方法来爱他们，来怜悯他们，去怜悯他们。我相信浪子出走也是这个时候，恐怕是十八岁法定年龄来了，所以说我可以分家了，他就可以出去了，啊，有时候真是你没有办法，就除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能够安然度过那个期限，我就说完全是神的怜悯。自己你觉得你做母亲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反而你以为你要做点什么，反而是阻碍了那个工作。你只能够做他的朋友，就把你最好的事情讲给他听，让他安静下来，好好的跟他讲。所以我们父母本身有个很大的学习，要学习怎么样呢？不要过分紧张啊。有很多女孩跟我这样说，她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只敢跟你讲，不敢跟我妈妈讲，因为我妈妈好紧张，因为我跟我妈妈一讲就不得了了。她说我有一个男朋友了，只要跟妈妈一提，妈妈就赶快要去买嫁妆了。怀着还没有出去两次好像出去玩了两次了，她就赶快就要说了，就要预备这样预备那样了。我记得有一个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打电话来问我们，他说那个弟兄啊跟我的女儿已经出去约会两三次了，到底他们什么时候订婚。哎，这父母这么，他说你做牧师的你赶快去替我问问，到底他们打算什么时候订婚，到底怎么样。说我们常常是过分的紧张，这个要紧。我们觉得，我觉得家里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做母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持家庭里面那种安详的气氛，不要紧张，特别紧张的，特别是做母亲的，在家里保持那种安详的气氛，哈，把事情看开一点。所以这里我们学习怎么交错。你想的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把那个摩西三个月大给他送出去，交托给埃及人，不晓得不知生死如何。这个学习我们从摩西的母亲那里学习，这埃及的公主让他再回来再抱那个孩子，他养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不是他的，你知道吗？这个孩子摩西是他生的，可是现在不是他的孩子，你知道不知道？像这个孩子是那个埃及公主的，他不会尽一个保管的责任。他怎么样？他所要的东西他不需要自己去买尿布奶瓶，不需要自己去买，埃及公主供给他。我们对主就是这样的态度，这个孩子是我生的，可是主啊，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是你的。我现在所需要的，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怎么教导他，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心，请你给我。我们所有供应向神他。撒母耳的母亲我非常佩服他，哈娜把那个撒母耳送到圣殿里，送到以利那去。以利是不是一个好老师？以利是不是个好祭司？以利是不是？不是，很坏。他的两个儿子那么坏，在那种环境之下，哈娜情愿把撒母耳送去，送到圣殿，在那种环境之下就长大。这是他对神的交托，他跟神说奉献就是奉献。以人来看，我们替儿女打算的太多了，我们送他去最好的学校，我们送他给他最好的东西，可是哈娜把撒母耳就送到以利那去，送到圣殿那去。这个是教导，我们要学习。在民数记十四章，那些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探子回去，十个探子回来说不好的话。他们说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我们不要我们的妻子儿女财物到那去，到那去将来到迦南地区，那样的人将来会被掳掠。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结果他们替子孙打算的太多，结果所有的人都倒闭在旷野，结果他们留在那里没有去迦南地，他们的妻子儿女真的是被掳掠了。 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语，他们没有。今天我知道我们在东南，特别是东南亚的人呢，特别把儿女很小很小就送过这边来念书，有的时候就太太也跟着来看过孩子，这个丈夫就在那边做生意。我告诉你，十个家庭有九个家庭因此破裂，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你替祖孙打算的太多了，你把夫妻的那个关系都拆掉，这个是不对。我们不要因为说教养儿女了就把我们的夫妻关系忘记了。我说做母亲的特别有这个缺点，我觉得我自己也有这个缺点。我们一直想到我的责任，做母亲责任交给我们的儿女，我把丈夫冷落了。有时候甚至丈夫要来帮忙我们管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都给他撇在一边，哎呀算了算了，你好累，你去休息好了，让我来做，让我来管。其实不是的，其实还派那个先生回来，你就把那个先生晚上跟孩子洗澡那个时间那个责任交给你的先生，让他跟孩子洗澡在一起，就是在玩，就有关系就来了，他也尽点做父亲的责任，父亲他有权利。那管儿女的，我们有的时候做母亲做姐妹的这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常管得太多，我们把这个丈夫冷落在一边了，我们替我们儿女打算的太多，我们忘记了交托，忘记交托在神的面前。还有我学的这个最大的功课，我们虚荣心要定死，我的虚荣心要定在十字架上，跟主耶稣定在一起。我们父母的虚荣心害死了很多人，害死了很多的儿女。我们要儿女这样，要儿女那样，为什么？是为我的虚荣心。孩子你要去考头名，那孩子考头名他知道干什么？我做父母的很神气啊，我做儿子年年考头名呢。你是父母的虚荣心，这个虚荣心要定死。还有我们在儿女面前勇敢的认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错，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是不对的，这句话不对。在圣经上说每个人都是罪人，世界上人人都是罪人，都有犯罪，都需要悔改。所以我们小的们做错了，你要勇敢在儿女面前认错，说对不起，这就是我错了。我告诉你，儿女不会看不起你，他受感动，而且他跟你的榜样，他也会在你面前认错。要勇敢的认错。好了，我们时间不多，哇，时间已经到了，孙范，我们还没讲孝敬父母的，只讲教养儿女。那大家去吃饭怎么办 ？OK， 好，要不然我把这一段跟下午一道讲好了，好吧 ？OK， 我很快的讲，我很快的讲。下面不对，下午的时间就会知道一点。OK， 我们说我们要老人家，我们应该了解老人家的脾气。我说我们每个中年人，我们青年人，我们是从前做过小孩子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孩子。你还没有做过老人，说你不了解老人，你知道吗？而且水是往下流的，你的爱也是往下流的。你爱儿女的儿女胜过爱你的父母，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可是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父母，我们也了解他们的脾气。要给他们，如果我们同住在一起的话，要给他们自己一个地方住，要给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他也需要他的隐私权 privacy， 你需要他也需要的。我知道有一个家庭呢，他让那个婆婆跟那个孙女儿一道住，睡一个房间，不止睡一个房间，而且睡一个床。啊，你想那个孙女十几岁的孙女儿睡觉是踢来踢去，那个老人家好可怜，晚上睡都不能睡，那你至少也多买一张床吧。我就不相信你在美国你买不起一张床，而且你没去想到这个问题啊。那人家老人家一早起来就要去洗手间了，是不是？有一家人家这么坏，他们自己夫妻里面有个套房，里面有个洗手间，外面还有一个公共的洗手间。可是这个做丈夫的这么体贴他的妻子，他说妻子要睡觉怕吵醒他，所以他一早起来不用他自己睡房里面的洗手间，跑到外面来用。那老人家起来没有洗手间好用，哈，坐在这里就等。这个就是你不体贴，你没有了解，像这种也叫做不公正，哈，在世上不公正。老人家也需要朋友的，要鼓励老人家出去做朋友，鼓励他们出去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自己的兴趣。三代同堂并不是说去什么地方三代都一道去，不是这样意思。有的时候老人让老人自己跟老人一道去做朋友，哈，你跟年轻你自己年轻的朋友啊，要知道，要想到这一点。而且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坦白跟父母讲， 当你做工回来，你两个人做工回来的时候，你只要你十分钟的时间，或者一边做家事一边跟父母谈谈天，把你在外面的事情讲给父母听。有的人就说，哎呀，他不懂，又不懂英文，也不晓得我在外面做什么，我是什么 electronic 什么 scientific 他也不懂，但凡是关于你的事他都懂，我告诉你。因为有爱在里面，凡是你在外面做的事情，你做你的细节，你说对人处事怎么样，你用好的帮他跟父母讲讲，我告诉你这个好过你怎么样孝顺他，你跟他谈谈天，他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好了，现在讲到我们老人家了，我今年已经过了60岁，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老人家，不是教训你们，也是教训我，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我们老人家不能够说我已经老了，我不会改了，我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了，我死都是这个样子了，这个话不对。这个讲法是不对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永远学习，一直要长成基督的身量。你什么时候你才会长成基督的身量？你要见主的时候才会见，才会讲长成。所以你现在要学习很多事情，要学习，你要勇敢去学习，要喜欢去学习，千万不能说我不能改了。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老人家很吝啬，舍不得，因为老人家节俭惯了，我们在中国节俭惯了，节俭诚信，看见那个年轻人在乱，就说他们浪费哦，所以你就要管东管西的。有一个老人家整天都关灯，等一下怎么客厅的灯又是亮的，都没有人在那时他又去关，等一下这个睡房的灯他又关，整天关灯。有一天他在客厅关灯，哗一下跌倒了，结果到医院就封石膏几个月，到现在还在坐轮椅。那到底是灯电费贵还是你这个医院费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老人家让他去浪费就浪费，让他去。我告诉你，我的媳妇是洋媳妇，我跟他住在一起，你这个洋人都杀了他，他们做那个菠菜沙拉的，只用那个叶子，那梗子是不用的，你知道吧？他这个叶子用了都沙拉，梗子什么都是一道丢。我们中国人是可怜的，不但梗子，那个根我们都丢了，给他起来吃。哎呀，我看他好心痛啊！可是我就想办法，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方法？所以我第二次我就跟我的媳妇说，我说孙姐，我说下次你做菠菜的时候，你梗子留给我，我可以做汤，我可以煮汤。他说，哦，我不知道，妈妈你可以做汤，好，我现在留给你。所以后来他做菠菜他就梗子留给我。于是我儿子不晓得，我们家里轮流煮饭的，儿子媳妇跟我大，我们都轮流煮饭，没有说媳妇煮饭儿子不做的，我们都一起做的。所以于是我儿子做沙拉的时候，他又梗子又要丢了，我媳妇告诉他，他不要丢，不要丢，妈妈说你都给他做汤的。所以这个就解决了，我们想一个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不惯了，有的时候浪费就浪费，就浪费好了，不要多管闲事啊。但老人家不单是吝啬，有的老人家很贪心呢、啊。什么贪呢？有了一样东西哈，最要紧是那个花花绿绿的罐子罐头，舍不得丢啊，藏了一大堆藏在那里。那些圣诞节的礼物纸、礼物那个缎带，舍不得丢，一直留啊留，留啊留，你留着干什么？我倒问你留干什么？有一个当时 Boston 有一个姐妹，不是她死了以后，他们发现她那个地方啊。不过他没有3000双像 Marcus Mrs. Marcus 那么多3000双像鞋子，可是他也有20几双鞋子在那里，从来没有穿过的。那么这鞋子怎么办？人家才不要你死人的鞋子，你送这个人家都没有人要。你老人家有的东西就够了，可是我们老人家就贪心。你我告诉你，你的那个衣柜子里面有2种衣服，一种衣服是你穿不出去的，太坏的穿不去；一种衣服是你舍不得穿的。何况我们女人都是这样的。啊，一天到晚一到外面去 shopping 买衣服，其实你家里衣服很多，他说我家里衣服不多，有的衣服我舍不得穿，我留到一个裙子一件四件才穿，那个四件永远不来，真的。还有一种衣服呢，已经过了时，穿出去人家会笑，丢掉也舍不得。所以现在如果你儿女送你衣服，你马上就穿，你不要丢掉，舍不得。我昨天穿的那套衣服是我媳妇送给我的，哎。你不要到了过时你才穿已经不能了，这是老人家的事情。还有老人家不要以为说我老人家板起脸孔来又很庄严的，那么底下人才会服我，不会的，老人家也可以跟他们开开玩笑做朋友。现在大家儿女都大了，大家都是朋友，可以开开玩笑不要紧的。我就老人家觉得，现在我们在美国的老人家觉得，老人家有的时候比年轻人更有钱，你知道吗？因为老人家他也有 social security 又这样那样，他有钱，所以很多老人家就生气，那是我养你我有钱啊，你买车子还是我给的钱呢，怎么样？ 我们有钱帮到儿女是可以的，可是不能够用这样做一个事例。我知道有一个老人家，他对儿女非常的好，他什么谁每个儿女要买车子买房子他总是用钱，可是儿女没一个人喜欢的，为什么？因为他总是顺气凌人，他一到餐馆吃饭一定要他付钱，他是好意，他觉得我付钱了好像说意思说免得儿女负担，其实他这样弄得儿女没有面子。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儿女付钱的，你还有面子，你可以暗暗的把这个钱先给你的儿子，啊，让儿子去付。所以我们要有种技巧，对这个儿女有技巧。老人家，所以我讲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应该学习这五点，注意啊。第一，不要看重物质，我们很多时候在家里吵架都是物质啊，你送他的礼物大一点，或者你送我的布料没有那么好，我们不要注意这物质的事情，不要斤斤计较。还有第二，不要不拘小节，生活的形式生活的方式个人不同，你不要拘小节，不要一定勉强人家都跟你一样的，好像我刚刚说的菠菜啊，他都摘了，你不要勉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的。第三，不要记怨，不可以记怨，可以吵架可以冲突，但是不要记。我昨天说过了，你不要那张单子赶快撕掉，你不要从头又念了那张单子，念下来每次吵架念下来，不能记怨家里的人。我记得我母亲常常讲跟我讲这句话，我跟我的姐姐吵架，我母亲常常说吵架是可以吵完架以后就马上和好，不能积怨，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第四，不要怀疑，这婆婆看见这个儿子跟媳妇在那里讲一句悄悄话，她就在怀疑了，一直说我嫌我老人家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了啊，不要起疑心，疑心不要起。第五，坏话不要传，好话赶快传，这点很要紧。如果你的婆婆啊，如果你的母亲说了一句你妻子的好话，你赶快就传给你妻子听。如果你婆婆说了一句埋怨的话，你藏在肚子里不要传出去，坏话不要传，好话才可以传。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家庭是三代的组合，三代同堂，最先已经蒙神的赐福了，神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勇气，来过一个很美满的三代的同堂的生活。我们祷告一下。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父母，也赐给我们祖父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大家聚集在一起，这个是最大的福气。我们想到多少的家庭分散破裂，说今天偶尔我们可以三代同堂，我们感谢你，所以请你赐下智慧，赐下勇气，赐下我们一种信心，觉得我们可以过这么好的生活，因为你已经赐福给我们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啊。好了吧，这个。